黑暗或多么的困难的当中，就像当年纵然你复活了，你还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主啊，门徒还是在黑暗的里面，还是在躲在那困难的后面。主，你总是走进来，走进我们在困难的当中，哦，总是要向我们显现，总是要对我们说话，总是跟我们说平安吧，总是说摸我的钉痕，看我的枪伤。哦，当我们摸着你，当我们遇见你，当我们听见你，就像当年门徒一样，我们就喜乐了。因为我们的喜乐不是从这世界而来，我们的喜乐也不是从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得或是失而影响了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在于有没有你，我们的喜乐在于有没有你的同在。哦，主啊，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来到我们的心中，主，你同在的那个平安跟喜乐就大大充满了我们。主，我们喜欢你来到我们的当中。哦，我们常常喜欢你出人意外的来到我们的当中。哦，我们常常喜欢说你对我们一些甚至不明白，只要你说话我们就欢喜快乐，只要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主，我们的心中大有满足。哦，就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就是要抓住你不放。但主啊，我们相信我们不仅要抓住你，主，我们得着你以后，我们要蒙你差派。哦，主啊，我们要蒙你听你的吩咐，好叫我们在你的里面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主啊，你同在就是我们的喜乐跟满足。主啊，让我们顺服你，让我们依靠你的时候，主，让我们的顺服，让我们的依靠也成为你的喜乐跟满足。哦，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你的里面，主，让你的应许的，你用的话也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把你的心打开。哦，不仅从你的话里面我们认识你的心意，明白你的原则。主啊，求你，求你让我们在话里面就与你面对面。哦，主啊，你的恩典，哦，你的真理，哦，就活化，你的实相就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因为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是那位乐意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显现的神。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哦，圣灵再次把我们引到真理的当中，哦，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哦，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再次能够与主面对面，带领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这段经文还是讲到腓力，那当然是后面到了这个21章的时候，我们还提看到这个腓力，但是这边主要是讲腓力，神在他上的带领或者怎么使用他。那很明显的，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主要的传福音的工作，当然是在这些使徒上面，这些当地的犹太人，可以这样做一个分别的话。但是你发现呢，神的 program 是说，在耶路撒冷、犹大，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全地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带出一个很重要，神怎么让这些 local 的人去传福音？当然不是没有彼得，不过彼得没有所谓的真的这样的走出去，只是跟一些在当时犹太当中不能够允许的，就是不能够跟一些外邦人，特别不信的外邦人，因为他们是不洁净。那纵然彼得做这样是已经很大的突破，后面我们就看到，但是走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耶路撒冷、犹大，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有很多实际的限制，文化就不太一样。坦白说，讲得更白点，如果你去到非洲，你能够用英文跟他们传福音，那很好。如果你要用当地非洲的话，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我相信这更加有果效。相对的，倒过来，如果那句话一句都不懂，不仅是话语啊，只是举一个很清楚，你知道就是，哎，文化，特别有一些文化，我们做宣教时，总要有一些的所谓的事前的训练，要了解去那个文化是怎么样，风俗是怎么样不要是有些东西不是你故意的、无意的，因为文化缘故你得罪了人。 尤其这是很自然事情，我们很容易用文化得罪人，不晓得，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文化是对。所以呢，当我在负责选一些课的时候，特别这个教授叫 Chuck Craft， 他在非洲做宣教师，他突然我们有很大的反省，甚至有很大的悔改。他去到非洲的时候，他总觉得他们的想法才是对的，还没有传福音就产生一个叫做文化的冲突，他没有尊重别人的文化。坦白说，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也没有尊重中国的文化，直到有一位叫做戴德森的，他打弄个辫子啊等等这些东西以后，他融合这个文化，他就开始比较有效的传福音。所以我要这样子说呢，整个的传福音一个很重要观念就是你一定要道成肉身，你不能够站在一个所谓的我的优势，甚至这些话你就小心要留意。哎呀，你们都不知道这句话，真的，你做传道人这句话很不管用啊，你都不行，这句话很不管用。纵然就是在台北，纵然你对一群跟你的文化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啊，你们那是错的。请问他还不知道对的以前，你怎么知道他是错的？ 你是说他错呢，还是说这个人是差劲呢？对他讲他分不清楚，你说他错，一说他就差劲。所以呢，这些是很当你的文化不通的时候，你很有心，但是对他们来讲，如果传福音不照着他们的文化，我不说照着规矩拜假神，我不是这个意思，就你要了解他们的 situation， 你做能够做的，你做他能够接受，你不要去做你觉得你做不来，因为跟他文化当中确实有冲突，但是起码你不需要故意的得罪这个人嘛，一句真你的对我的对。所以一开口传福音啊，真的你就说他的错，包括他的信仰的错，你知道他错，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当然你要知道他错，不然你跟他传干嘛？他对你还跟他传干嘛？但是你要直接跟他说你就是错嘛，或是用责备的方式说他错，甚至用咒诅的方式说他错嘛。有时候我觉得基督徒我们传的这个时候有点不太有耐性，或是不太有智慧，讲两句了他不听，不听又跟他辩论，辩论就跟他吵架，吵架到最后就咒诅他。像这种人就下地狱的，我有时候觉得好倒霉啊，他没有碰到你还可能有机会上天堂，碰完你以后就一定下地狱，因为你咒诅他。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留意。对一个不认识你信仰跟你文化不同的人来讲，文化也好信仰也好，你刻意的把你的对你认为的对你的看法压在他身上的时候，用这个字叫做侵略，叫做 invasion， 你侵略我的 privacy，你侵略我的这个隐私啊等，你看连这个都在讲究，为什么你要管我？为什么你要干涉我？所以我常说，真的，我学坐船这一年，可你问我妻子，我学会见我不太管别人的事情，这不代表我不关心不想，因为不是时候，不要去啰啰嗦嗦，不是你要做的事情，他也没请你帮忙，他也没有问你的意见，不要一口气，哎呀，这样是不对的。请问你觉得这句话对他有帮助吗？你认为对他一定有帮助，因为他真是不对。不过你觉得这样一个态度、这样话语，你觉得对他有帮助？我想有帮助是很难。第一个，他你更不知道我的情形，你就说我不对。第一个产生结果是什么？反感，就反感。一反感，后面什么都不要听，因为你给他一个感觉，你在侵略他 ，invasion。整个的信仰道成肉身是什么？是 transformation。你跟他生活在一起。主耶稣来了，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确实他跟我们的文化是一模一样，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他选择做他可以做的，他选择他做他不做他不能够做，他选择敬畏神，但他不选择拜偶像。比如我讲这个很清楚，所以你不能够批评论断一个人，他没有信你的信仰的时候，你就说他差劲，你就说他不行，你就说他被这个怎么样讲，然后说你们这人在黑暗，你们有点下地狱。他敬谦，对神的敬谦，虽然他认识了他不知道哪位是真神，甚至拜错了神，但不可否认他的敬谦的态度 是你要尊重，你要尊重，你不能够批评论断，但是你的敬谦也要显明出来。所以呢，到一个程度以后，他一定问了，你为什么敬谦，为什么我也敬谦，为什么拜的神不一样，你觉得不一样在哪里吗？就是过去他讲了很多他拜的神带出的对他的叫做神迹奇事，对的好处。不要批评，不要论断。我最喜欢讲，哦，你好敬谦啊，你好用心啊。不过我问了一句话，有时候问一句话，你拜的有果效吗？这几班人，哦，他也跟你说很灵啊。这时候你不要生气，呵呵，他说很灵就是很灵啊，他说那个算命的很灵啊，那算命就很灵啊。不过底下我问一句话倒蛮有意思，哦，他这么灵啊，你觉得有平安吗？你觉得万一那天不拜，万一不过那个节日不做，万一什么告诉你要这样的做，你不改姓，你不改运，你不改，你觉得有平安吗？哎，我突然发现他马上就感觉，哎呀，我信的怎么跟你信的不一样？那你的信的是怎么一个神？我是拜这个，那你拜谁呢？所以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的祖先说拜神要在那山上，你们说拜神要在耶路撒冷，那到底神在哪里？到底如果是神只有一位的话，撒玛利亚这个妇人知道神只有一位，那到底哪是真哪是假？或许今天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神有好多个，对对，一般民族宗教来讲，神有，那到底是哪一个真的呢？真的很灵啊！为什么他要拜这么多个？因为他觉得这个灵过一阵子不太灵，他要找个更灵，或者他觉得这个很灵啊，只会管发财；这个很灵啊，只会管长寿，所以两个都一起拜。如果还要生孩子，人家找个会帮我生孩子的这个来拜。所以他真不知道哪一个叫做真神呢？不知道哪一个叫独一的真神。我还是说，我很喜欢别人，常常啊，存一个敬畏神的心。当然有人问你那个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就用温柔的心来回答他。那一次，那好多年，我觉得福音是要人来问我，不是我把我的心呢塞给他。他一定要问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你吃饭要祷告？如果真要问，为什么这个事情你在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看你有个同事跟你说啊，这个 James， 你的想法是什么？OK， 你讲清，那我就多问几句话。为什么你挂一阵？完以后，我不会马上答应他，我也不会马上跟他讲。虽然从一个讲，如果真他熟，真的我有心帮，这样子好不好？让我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再告诉你我的想法是什么，或者我要想讲神告诉我是什么。月色就是个样子啊，月色就这样子。OK， 哥，他就啊这么还要去问神吗？他一定要跟你讨论这件事情啊！你说当然要问啊！今天我走过来到现在，我懂得都神告诉我了。今天我在现在，我工作如果还有果效，当然他就问你，他也看你一定有点本领啊，他不会看你是阿斗啊，他在找你干什么？就跟他说，你看传福音，昨天前天礼拜一我们有机会跟一个长老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说传福音，他带人都企业界的。都是贵妇啊，都是这个老这个现在都是 CEO 的，这人你不能够强迫他的，他们现在很聪明的，就是不聪明他们很有本事，起码现在做老板啊，你随便告诉你这样笨啊，这样不行啊，这样不行啊，这他才不听你的。不过倒过来这样的话，我们传福音好不积极啊，我们这样传福音呢有效吗？不感谢赞美主，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教会这位长老所负责教会是这么多企业界的跑进去，而且都跟着他。我要说实在，所以他碰了一句话，在车上的时候，他带着我们，那有个司机开车，所以我们了解比较方便。他就这样跟我讲：福音不是讲给人家听的，福音是做给人家看的，可以听得懂吗？福音不是讲给别人听的，福音是做给人家看的。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在这里，那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的生活有没有改变？你的服事有没有改变？那我想这就很重要，兜了这么大圈回过头来。所以神确实选的这些使徒很重要， 以至于把整个教会的根基给建立起来。但整个的福音往前走的时候，神就用他的叫做 providence， 叫做神的智慧，用现在中文翻成，我查过中文字叫做天意，这叫 providence。 不过这个字在原文字就是神的心意、神的智慧或者神的旨意，看你怎么说。所以一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讲到神的智慧，讲到神的计划，讲到神的安排，讲到神的供应，讲到神的扶持，讲到神的引领，所以那个字是很好用的一个字，叫 providence。 所以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位神有权柄有能力。那对一个信徒来讲是什么？我的神是有智慧的神，是有在我身上是有安排的神，有供应的神。所以相对的，我一生的跟神的所做一件，就是要寻求他的旨意，走在他里面。用另外一个话，我对他需要有完全的信心，就这个。所以你认识这位神神吗？我当然认识了，好伟大。 OK， 我要问一句，你认识这位神在上的带领吗？我不是在批评，不是论断，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很能够清楚说，我知道神的旨意，因为我知道神的带领是怎么样，我知道神的呼召是怎么样，我知道神把我带进那个呼召当，因为我可以在那个呼召的当那个环境能够活出神的命定来，神在我上的命定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然的话还是罗马书，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不会 work。万事都互相是叫谁得益处啊？叫爱他人的益处。保罗给一个非常非常绝对的清楚的 definition， 什么叫爱他人？就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一讲完这句话，后面就用两三节经文来解释，因为知道预先知道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马上就预定出来。什么叫旨意？神定的是这个旨意。当然我们讲罗马书有讲过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顺服。我想这些主要是在提醒一件事情，感谢赞美主，我越服侍，我很感谢主，我讲句话，我越心中越广，我越希望给人家跟我不一样，我越希望在我旁边有更多跟我不一样的人跟我一起做，跟我是我的老板跟我不一样，跟我一起同辈也不一样，底下跟我做人也不要一样，因为我知道神在美上对我他呼召，我不要找一大堆 yes man 就听我的，因为这样的话我的工作很受限制，讲得难听点，有时候还背一堆包袱，因为他们真不知道做什么，然后每样都问你，大人问你，小人问你，啊，这个是很实际的，我没有任何批评论断的意思，包括以前在做事你就知道了，你找个很听话的，但是他什么都不会做的，那不很累吗？不过找个听这个很会做的，你要小心哦，他不听话的，那他本来就看你看法不一样。带人从一个角度来，带人有两个，你带很多人，我要问的，你带很多人当中只是很多人还是很多有本领的人？所以大卫带一群强盗讲土匪，那不简单的事情，或者不开玩笑的事情。今天我们也很错过，我带人要怎么样，你可以用很多方式去收买那些有才干，你想去收买人这可以，不有才干一直他不受你收买，他在那个环境他跟着你，因为他觉得你比他强，他可以学东西，而且知道你的范，你的高度够高，现在很流行讲的广度够广，所以他知道在你的底下会有空间，他尽量发现在你底下没有空间，他马上就想到要换地方，或许他自己找空间，一定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不然你跳槽干什么？不然在那个公司做做，你换公司干什么？那公司给你薪水了。最近不是最近，这次我也跟我的女儿跟女婿来谈，他们要换，因为他已经做十几年，哎，坦白说他在公司他已经上不去了，就没得升了，因为跟那个大老板，那他想想那个大老板也要退休了，那公司会有改变，是不是他儿子接，是不是哪一个来接，所以他们就打算，最近我不太明白的时候我就说，哎，你在公司，因为老板很看重他们两个，所以你想想看，原来这些人不是说你只是有个工作的安稳，所以呢，千万千万，如果是做个主管，不要利用人， 不要找一些的利用人，你需要知道的成全人，这是很重要。那你知道他做什么呢？所以再回过第二，所以神真是一位成全，他用不是用使徒去到外邦传福音。马上给我们看到那七个执事，很有意思的，这些执事当中你都发现没有错，从一个角度来讲是犹太人，不过从国外长大的，没有过这些人回来以前是信犹太教的，现在他们转为是信主耶稣基督，当真的 so unique， 这么特别。所以你会发现呢，神他们就成全这人，所以使徒行传那边讲到执事的时候，他就成全这人，你们起来，你们只要一个人是有名声的，你要有大圣灵充满，而且有智慧，你们在教会一个负责，等一下提这个有意思，负责什么事情？负责行政的事情，负责什么事情？负责财务的事情，负责工作的安排，负责整个的所谓的策略的计划。领袖干什么去了？他祈祷传道去了。牧师你放心吗？你放心给这样的人吗？这样的话 你财务也不管，人事也不管，你放心吗？你不抓这个不抓这个不抓那个，你放心吗？他们都在抓，好像看起来他们在抓，不知道他们在抓，我授权给他们去抓，你要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哦，我要告诉各位，这些不是没有才干，这有才干，在这种环境底下，我相信你会同意我说的，如果你带一个团队是这样的团队，你赶他走他不肯走了，同意吗？你在成全他。如果我们再去一个公司，我常这样问，常去了解，去一个福音中心呢，或去一个分堂是这样，如果他的同工包括平信徒，他的同工呢，这个所谓的领袖常常换人啊，我知道这个 management 一定出毛病。就公司也是这样啊，我们坐在跟几个主管在谈的时候，一发现那个主管他底下的人，那个人呢、调动得很快，一说这个 turnover 很快，进来的进来，出去进入，一天换，一说他里面没有固定的人，哦，这个部门很危险，可能他的责任我要把他 cut down， 不然的话这个部门到最后这个散掉了以后，整个公司出毛病了，可能讲一些太多了。我喜欢这样的说，为什么我喜欢圣经？圣经不是叫我活在天上，圣经神的教导让我知道在地上怎么做一个聪明人。哦，欧姆斯你好聪明，是不是？神啊，求你把聪明给我，说没有说把智慧给我。我已经说过，智慧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的意思，求神给我一个听得见的心， Give me a hearing heart， Give me a hearing heart，能够听见神的心，听见神的心意，神的话是 must， 是必须的，当然圣灵的感动是必须的，在这里面，不然的话你一辈子可以做一个人，做一个，如果你觉得神呼召，就你不用带一个团队，就忠心做，这绝对好，只要你做成神要做的事就好。如果神真的要给你一个机会带一个团队，那我相信你需要知道神的心意怎么带一个团队。所以当我做传道人以后，这个在我1981出来，然后1983到加州，大概1984，当我在那时候我就在读这个以弗所书，我在讲，特别比较，其实以弗所早就读，他们那时候用在教会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成全圣徒，这不是讲讲，今天整个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教会的领袖不知道怎么成全他的同工，他只会利用他的同工，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他做不起来，做不大。所以呢，有些教会十几二十年呢，他还是做，就是这个人，我不要讲数字，不然的话这很尴尬，好像变成在论断，这个他起不来就起不来，因为他不够大。不过有些呢起来就很起来，有些他就授权。那我要讲在这里，所以出来一群人，包括腓力在内，就到了撒玛利亚传，你发现呢，他不仅在撒玛利亚传，我已经这几天我们讲过，这些外国回来的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从文化讲蛮像，因为撒玛利亚人是他们的种族是混种，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在一起， 但这些的所谓的从国外回来的犹太人，他们不是混种，但是呢他们在国外的文化长大，所以他们去由撒玛利亚传福音是很自然的事情。 OK， 而且很能够被撒玛利亚能够接受，因为尤其这时候在耶路撒冷信了耶稣以后，基督徒被赶出去的，被逼迫的，还不是 local 的基督徒，不是使徒们，是这些所谓的从国外回来的基督徒，像保罗、史蒂凡在内啊等等这些。 OK， 所以很能够被撒玛利亚接受。 OK， 然后完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而且它的方便到一个程度，不是只是在撒玛利亚，它可以方便也好，有效也好，到程度可以对一个 Gentile， 对一个所谓的外邦人，你从某个角度来讲，腓力他也是说我是犹太人，这样我是国外长大，我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但是他还说我是犹太人。但没想到犹太人可以对一个叫做外邦人，接下来讲到这个我们都很熟，这个叫做这个太监来传福音，来读他的话。你看呢，当时我相信那个太监读那个圣经，圣经的时候读旧约一定不是用那个希伯来文，因为那时候已经翻出一个希腊文。所以呢腓力听见他读的时候，一听他怎么用希腊文呢来读新约，而不读旧约，他就好奇，万一如果你听不懂这个希腊文的话，你怎么知道他在读什么？这只是一个语言的方便。当在七八年前，当几个同工哎找我，包括训政牧师在内，牧师我们想成立一个英语的牧区，我们有个英语的崇拜，我说我们要崇拜，我们成立一个牧区，我就笑笑，那有崇拜就可以了，有个团契就好了。但是他觉得我们要成立一个牧区会比较更好一点。圆年堂不是没有英语牧区有吗？后来就我来的时候还有，后来就是一个这个宣教师在带，后来带好像一个人两个嘛，到最后都离开。我就问他为什么，我不跟他没提过这个。他说我们就有个需要，因为还瓜地马拉什么，有这个，还有一些的国外来边做工作的啊。但我就说，先来读书，来做事，过一阵子以后他们就要离开，那一定要有个团契就好了。不过他们还讲不出来的时候，那要不要告诉我，你们祷告看想看为什么需要一个不是团契，有崇拜有个团契就崇拜就好了，那为什么一定要有个牧区？我就去祷告，大概两个礼拜我们碰在一起，牧师我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牧区吗？我是问那你们的寻求的答案是什么，那他们没什么答案，就我说如果没有答案，我倒是我有个答案，要不要让这个牧区成立起来的时候要成为整个教会宣教的一个的动力，跨文化宣教一个动力。那时候就十来个人，真正凑在一起有十来个人，来找我大概三五个人，能够凑在一起可以成为一个牧区大概不超过二十人，但十几个人。所以底下我说，第一个我们定一个目标，第二个我们要定一个所谓的策略，因为几个人你怎么做宣教，我们就努力把人带进来信耶稣。我说最少我们定个目标是500人，我感谢主现在我们有700人，就是这跨文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整个的过程里面我差不多，我不能够说他们要什么给什么，他们没有要的我都说这个你要去做，如果啊这样我没有这个人了，没有这个资源了，我说我会安排。所以这些同工啊，现在有个他想做的时候，他跟这个训政牧师，他希望会不会发展一个新的事工。那我说这个跟我们的策略有点不太一样，我就这样说好，他要发展我支持他，他可以就说离开我们这个 system， 我支持他，我祝福他，让他在他发展他要想发展的东西，因为我同意他发展，只是我不要跟我们这样发展变成他插出去，或许说相反，没有他没有相反就插出去，那我们走一起走会比较，但是我会支持，甚至像个分堂一样嘛，就你独立就可以了，我支持开堂的时候。我要告诉各位，已经讲了两年他还不出去，他还不肯出去， 他跟人家讲出去。不过我一直问训政牧师说，讲了两天怎么还不出去？他说他不想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林良堂是这样的教会，我不希望在那边待不下，因为你的缘故，你希望把人弄出去，或者他的缘故，他希望早早出去。那我不要误会的意思，我不是会这样在抓住大家。你的心是对的，你的策略是对，你的意向是对。纵然他出去，他成立一定是很好的一个友堂，或者很好一个连接的事工。所以讲了半天嘛，不要只是讲事工，那叫 partnership。从去年开始讲，你一定在 partnership 里面要 develop， 要发展一个叫做 fellowship， 不然的话太可惜，太可惜。不要只是事工，就在整个事工当中，我不认得你，不过做了一年、两三年、五年，我认识你，你也认识我。我们这个 respect one another， 成全 one another， 彼此、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 team， 或者里面的 team， 或者国外的 team。 你发现经过这么一次，我相信这个所谓的跨文化宣教不是彼得约翰教腓力怎么做，你同意吗？是腓力在教彼得跟约翰怎么做跨文化宣教。后面呢、出去的时候，彼得跟约翰回去，他们就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传福音。其实腓力是跟着他们在一起的，许多解经上都解释是谁跟他做翻译，讲最白点，是谁能够带就认识。甚至如果把约翰呢，这个彼得带到一个这个撒玛利亚人家，撒玛利亚一听到是犹太，他不给他进来的，是因为有一个叫做腓力的，他们才能够传福音呢。我很感谢赞美主，因为这些同工，我可以坐下来，我不用飞到非洲去跟非洲的牧师讲这些。他们飞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坐下来开会讨论。那这几个同工在旁边，因为在回来以前他已经告诉我非洲，也路上也是这样啊。昨天因为这个祷告，昨天我们大概有七十几个到匈牙利去了。现在我跟匈牙利还蛮熟的，我还没去过匈牙利，跟他们的牧师、跟他们同工、跟他们那个团队。我要说在这里，在 partnership 当中，我们建立一个 fellowship。 相对的，像 Dennis， 我就这样跟他说，我不仅要 partnership， 不走走走，而且我们进到 fellowship， 进到 fellowship 又回到一个 partnership。所以上次来的时候，我跟你说，我们谈了两个钟头，我跟黄杰聊着，到底在非洲做什么？这很有意思。昨天我才收到一个 email， 他给一个牧师，他列了他在非洲做了十样事情，八样还是十样，记不太清，一个单。我没有叫他把一个事工报告给我，我没有这种事情。It's just a partner。不过说我关心你的工作，我要知道你要做的，我要为你祷告，我看我们什么哪一方面我们可以一起。所以 partnership 带出 fellowship 做做又成 partnership。 我真相信如果跟他熟，台湾的教会不仅跟他熟，台湾的教会也跟很多非洲的教会开始熟了。你听得懂吗？我怎么知道非洲还有别的教会，还有哪些教会？他如果以他的现在目前他所参与的事工来讲，我想在非洲很多教会都认识他，甚至过来，哎，这样你们要组成在一起，成一个联盟，我又有变成 partner。 合一不是讲讲，合一不是开两次会三年以后再见，那个合一不来。合一不是坐下来我们谈策略是什么，合一是讲到生命跟我们的工作有没有一起来配合，生命工作，生命工作，就这样往前走，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合一才会真实。讲了这么多，我再讲宣教。读史如行传没有带这个宣教的观念，基本上我们错过了很多。史如行传不是讲到教会历史， 是讲到教会的宣教士。人很重要，但是信息很重要，但是人很重要，就随便差遣很重要。这个人懂不懂得宣教？那如果他懂得宣教，他知道他的信息是什么，而且他要知道他宣教的时候他的力量从哪来，一定从神来。第二个，他在知道宣教当中基本上是在建立神的国度。 OK， 这太大了，我要告诉各位，宣教就是建立国度的 partnership， 叫做 mission 的 partnership， 叫做宣教的团队。宣教团队不是我们出去这几十个教宣，是跟别的教会连接连接连接，这个叫宣教的团队。如果我跟乌干达或者跟肯亚我们熟了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不会只在乌干达只是当时的教会，也不是，因为有应该有一些的教会，甚至不仅是在乌干达，会到别的地方。像我们在匈牙利啊，我们做这个 Gypsy， 现在实际上像已经弄到罗马利亚去了，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同工来负责。我们去到那个瓜地马拉，现在我们已经到旁边的几个城市去，几个国家去，还不是城市。我们开始做连接的工作。我真相信到最后，神的教会只有一个，就这样起来。但从某一下只有一个是一个，但是分成很多个在不同的地方，这跟文化有关，跟语言有关。OK， 这算是我的开场白，好。我们讲这个26节到40节，我们来一起把它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有主的
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座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这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
OK， 我们就到这里。在整个旧约的背景里面呢，基本上一个他是外邦人，第二个他是一个太监，他可以能够得着福音的机会是小之又小。如果从摩西五经来讲，他是不可能，因为摩西五经的时候23章第1节就讲得很清楚，这个肾脏有问题的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这样。第23章生命记，第1节，23章第1节， 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这有两个节，也就是说跟救恩有没有关，或者可不可以来到神面前，或许说就是会，或是说比较这个准确说是否可以亲近神啊，或是来到神的这个会幕，但是绝对不可能进到这个至圣所啊，这个等等里面，不可能。就疑问是外面的是可以吗？等等，就跟神基本上一说，他是不能够跟神有关。那这是一个。那第二个，他是不可能在神的面前做事的、服事的，有好像有残缺的，不能够献给神。那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甚至想服事都不能够服事的。他就说来那个，所以这些真是想亲近神是没有这个机会，不可能的事。这是在当时。但你好奇的就问，为什么这个人会到耶路撒冷去？当然有人说，因为圣号，这个倒不知道。但是好像他什么时候接触了圣经旧约，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就发现先知讲的就跟旧约摩西五经所讲的又不太一样。原来先知是继续讲授，是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接受到福音。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个以赛亚书，所以他为什么他会这时候会读以赛亚书？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啊，第56章第三节到第五节，56章的第3节到第5节，我们起来读。第三，
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是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减除。
OK， 就到这里。那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什么时候他接触到这个圣经，接触到这个以赛亚书，这个先知书，这个圣经没有讲。不过这段话给他带来一个极大的盼望，他知道从先知的启示来讲，他是可以遇见神的，他可以起来服侍神，他可以跟神是有关的。所以他对于所以简一下说，这个人是否已经入了犹太教，或是半入了犹太教，就他接受了犹太教的观念，因为犹太的就是还是很讲究这个整个神的话，特别旧约来讲。如果叫撒都该人呢，只要摩西五经，那他没盼望。不过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法利赛人啊等等其他人讲，可能包括一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圣经啊文士啊等等，如果读到旧约其他的书卷，这边读到是说连外邦人当中这些所谓的这个太监都可以有得救的机会。所以对来讲，那我要讲这些是什么？不论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怎么接触福音，不过圣经里面讲到，特别从使徒行传，常常有个人叫做一些的外邦人，这圣经给他一个 title， 或是说路加给他一个头衔，叫这是叫敬虔的人。这个敬虔不代表说他已经信了耶稣，信了耶和华，但是这人对神的心这件，就像我刚一开始所讲，我知道蛮多的拜偶像的人，我说蛮多不是普遍的，就是不是一个两个，他们对神呢、是有个敬虔，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位神是怎么一位神。他们对神有个敬虔的，特别这些人不是因为有苦难，不是因为什么，就是好像哎呀，我需要个神呢，因为我现在困难当中，所以呢，常有人说了，拜偶像常是因为是贪心呢、拜偶像是因为怎么样，有这个需要，甚至有个贪心的在里面。但是中间还是有这么当中有一些的人，他们不是为了需要些什么，他们在灵里面或者心中有个渴慕，他要遇见这位圣神，好叫他们不是生活上的困难，他们心中有一个赦罪的平安，或是有一个叫做 得救的平安在他里面。很可能这个太监是中间一个人，这些人不是因为生活上的什么，当然他的缺陷，那是他缺陷，是他的选择呢，还是他的这个作为一个太监是他选择，还是啊任何理由来的，我们也不晓得。但这个人不可否认，这时候他在这个的生活当中，他是一个非常有权力、有名望的人。不管怎么样，他是负责这个国家的财务。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个叫埃提阿伯 （Ethiopia） 是一个非洲的，在南边的，在这个埃及啊，在南边。这个的人，他是在一个女王的底下负责这个财务，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甘大基是一个通用的名词，不是只有这个女王叫甘大基，就所有的女王都叫甘大基。我等下再解释一下，甘大基嘛，对 ，Candace。这是就像当时我们叫埃及王叫法老一样，法老有好多个，所以这样的女王，所以她不叫女王，就称过来叫法老，法老，意思说尊称的意思。所以呢，我等一下我讲，是总管银库的，他大有权，是总管银库的。然后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去，他去拜，不是他自己国家的神，去拜所谓的犹太人所信的神，就犹太教所信的神。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他是一个可能是入了犹太教，或许，但是呢也不肯入犹太教，因为照旧约的规定，他可能是半个入就是了，因为他真是又是外邦人，身体就又有这样一个叫做太监的这么一个缺陷，如果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但是他知道他要的就是我需要一个遇见这位神，我得救恩。OK， 在讲到这个王的时候，这个女王的时候，为什么叫这个王？这个叫安甘大基，就在当时，皇帝不允许去碰事物上的事情，他们认为皇帝都是太阳，是很圣洁。所以呢，谁管国家事务上的事情，就让他妈妈来管，所以叫做女王。你需要有点背景。所以呢，整个国家的行政处理事情都在妈妈的手中，因为他的儿子做皇帝的这个儿子不能够碰这些事务之上的事情，因为会玷污了他。可能也因为这个妈妈管这个，而且他旁边需要有一些大将，那如果这个妈妈是女的，会不会就成为这个以后是国家管这个国家的是一个女的，是否要保持住一个关系？所以如果是替这个女王做事的，要不要就要接受这么一个处理，叫做成为一个太监？有些是可以解释，有些我们只能说这可能是这个样子。OK， 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人是一个有权有势的。这个所谓的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呢，从某一点不是不能够被旧约的所谓这个所谓的律法规条接受，特别从摩西五经。但是因为先知书讲到救恩的时候，原来神对这些人并没有放弃，或者神并没有阻碍这些人，因为很可能这个人不是他选择做太监，是怎么出来的而不晓得。 OK， 所以人神对人是公平的，所以这个时候就给他有个机会接触了犹太教，然后就成为一个，是不是成为一个入教人就不想。但不管怎么样，他还蛮敬虔，所以每年他都会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去叫做礼拜，叫 worship， 叫礼拜这位神。就在这个时候，当他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然后在车上就读以赛亚书，可能最喜欢就以赛亚书，因为告诉他他有盼望。在读的时候，读到那段经文，就讲到这个预言呢，主耶稣受难，神所派来的，他读不懂。但他读的时候，他就大声的读啊。这边说，在当时一个习惯，读的时候是要开声读，是在读嘛啊，不是。不是这个默默的叫读，读就有声音出来，所以呢，腓力听到这个。然后这个人呢是还不错的，就他生活是蛮不错。他坐在车上， 这个马车有多漂亮多大就不晓得，应该啊是蛮讲究的，可能你们上面应该都有水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因为这个路还蛮长，可能还有军队上下啊，这个兵啊来保护他的等等，这是一个车，所以不会 miss 掉。那这时候啊，天使使者就对腓力说：“去，靠近他的车，你不会 miss 掉的，因为他已经在从耶路撒冷回答这个以色列边这个路上。”那圣经讲到是一个这个叫一条公路，所以呢不在城的里面，是在城的外面，所以大概你不会 miss 掉，就一条路啊，没有什么太多。如果有的话，起码他们是很这个很壮观的一群人，或者说怎么样也，如果就是一个马车，你认得他，所以腓力就很容易的去靠近，就讲一靠近的时候，没想到这个太监就读这个用这个希腊文来读这个旧约，不是用希伯来文，用希腊文的，那腓力就听得懂啊，听得懂的时候，就在好奇，就那你为什么读这个？所以腓力慢慢就知道神特别对这个人有个心意，那然后就开始跟他传福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很美一个故事。我觉得传福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传福音是一个喜乐的事，不是勉强，不是什么，明显的有神的带领，明显有神的同在，而且在整个服事当中，神已经去找那个已经预备好的羊，叫你去把它找回来，所以不要勉强。这不代表说，如果讲多几，你不要说牧师你传福音不要，我们就不要积极，是当然要积极，但是说积极当中不要勉强，不要为难，没有还没有熟，不是你要收割的，让别人收割也没有关系，你关心他，你爱他，多为他祷告，传一次他还没有接受，就多为他祷告，不要想那天就把硬的把他熬过来，或者是下次又把他硬的熬过来，他就是他躲开的，那就跟他这样来，还是跟他在这个当中提提这个传这个一些的生活上，啊，一马上就接触到生活上的需要，接触到所谓心里面的困难，这时候可以告诉他，圣经的是这样说，因为圣经的原则是这样，信耶稣就会得平安。信耶稣就得永生，这个范围是很广，可以用在每一个渴慕人的身上。你拜这么多，你有平安吗？你正像有这么大困难，你需要这个神的帮助吗？而且心中有很多的，我是真的，如果跟一个人熟的时候，他会讲我好气，我哪一个人？真的好多时候我碰了，我最气的是我的丈夫，这对我来讲已经不是陌生的话，那气成这个样子。那怎么叫这个气得平安呢？啊，你说不应该这样，给一些人的方法不 work。如果他不饶恕，那不可能的事情。那怎么叫饶恕？你要知道，我怎么能够饶恕？那底下说，我们都是罪人，都被神饶恕。那当时这个不是讲讲，又回到了，你还真要经验过什么叫神的饶恕。如果是神的饶恕，真的人是神饶恕了你，你还担心人知道你的过去吗？我就喜欢问这句话。我不是说要把过去不好的事情到处宣扬，我没这个意思。但你怕什么？你怕撒旦控告你吗？你怕人控告你吗？更糟糕了，撒旦这时候也没控告，人也没控告，就自己控告自己。啊，这个是没完的。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不仅要讲这个福音，你需要活出这个福音。福音不是用讲，福音是要用看。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为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救赎啊，这个救恩完备，就我们现在感谢和赞美，也求主这个福音真的就像昨天礼拜的时候这个长老说，福音不是用来讲，福音是用来给人家看，让我们活出这个福音来，好叫我们到处都能够成为神可以用来改变一个人的，纵然那个人基本上我们认为是很难改变，可能没有机会，但神要用的时候，纵然这个的太监也可以进到救恩的里面，这何等的宝贵的恩典！我们看我同事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再来仰望你，谢谢你在上的工作，主啊，再给我大的工作，主啊，带领我向前，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走在信仰当中。哦，好像我们所做这些都能够讨论那些，主啊，这些万都不愿承认，让众生呢不仅能够听见福音，更能够看见。哦，他们把心归主啊，归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向你， 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们有感动，可以开口带我们做简短祷告。相信福音就是你的大能，主，我们相信这些传福音的人也蛮有你同在的大能。好，叫当福音被带到那些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人心要改变，环境要改变，以致你的国就被推展，你的国就被扩张。主啊，把这去匈牙利做短宣的这些同工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不仅把平安放在他们心中，把喜乐也放在他们的里面，你的权柄的能力随着他们，好叫福音能够被这边彰显出来。我们要把今天时间交在手里，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